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又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开始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刚刚的经文，就是那诗篇十三篇是一个比较大家比较不会注意的经文，它很短，只有六节。那有人说可能是大卫为了躲避扫罗逃到非利士人的境界，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所写的。那这段经文呢，我大概可以把它区分好，就是两节两节齁。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大家可以看到齁，他觉得上帝已经忘记他了。所以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所以他是在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所以他说，主耶稣你大概已经忘记我了。然后呢他把他的现况先说了齁。接下来到了第三节跟第四节呢，好，这个时候他开始呼求了。所以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好，他开始向神呼求。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是，你看他说要使我眼目光明。因为在这样一个很痛苦的时候，求神给他属天的一个眼光，所以让他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不要做任何错误的决定。所以他也说，免得我沉睡致死。好像在那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他需要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但是感谢神，到了第五节，好，他已经做了决定，所以他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好，所以在这边第一个他已经做决定了。那第三节说使我眼目光明，不要做错误的决定，但是感谢神他让他的眼目光明，以至于在第五节他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是要倚靠神，倚靠神的慈爱，因神的救恩快乐。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假如他真的是在非利士的境界那个地方，其实他并没有在那边就很快的得救，所以他其实还是陷在那个境况当中。但是我们看到第六节他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唱。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虽然在逆境中，因着他信靠神，他可以凭着信心来赞美，凭着信心来歌唱，凭着信心看见神用厚恩待我。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简短，但是一个心路历程。那我觉得或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关键的时刻。那但是盼望大卫的这一篇诗篇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好，我们一起来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耶稣啊，求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更多明白主的心意，也更多经历主的恩典。谢谢耶稣，主，当我们遇到许多关键的时刻，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谢谢耶稣，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所以呢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玩过那个小时候齁，就用那个纸齁卷着，然后画一条线，然后就跟着走，然后到了分叉你要决定往左往右，有没有？好像很多人都玩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同学说你要不要玩一次一块钱，然后还可以得奖品的齁。当然这种比较少见的，趁机赚钱的比较少见齁。那但是呢大家可以想象，你的人生其实很多时候都在做决定，到底往左往右往前往后。好，可能有各式各样不同需要做决定的。那所以呢有人说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选择所构成的。好，所以呢可能碰到好多好多需要做决定的时候，那当然有些决定比较没关系，例如我今天早上到底要吃汉堡还是要吃烧饼油条，我做了一个决定会影响什么吗？ 哦，可能体重，有可能体重会受影响，但是体重好像也还好，对不对？那个可能去跑步一下，那个多吃的一些那肥肉又回来了哈。但是绝大部分很多时候，一些决定好像很关键，一些决定又没有那么的关键。那但是啊，我们中国人说的有一句哈，哎，刚刚第一堂问了一下哈，就大家的回答有点啊不太一样哈。我们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好，这是好像说起来就是两件事最重要：男生不要选错工作，女生不要选错对象，从此就完了吗？没有，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决定很重要哈。那我想，这个我尝试把我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抉择哈，跟大家分享，大家哦，大家来稍微可以来思考一下。一些关键的时刻要做什么抉择齁。那我先提我小时候，我记得这个小时候慧心去上幼稚园的时候，那我没有上幼稚园，我在家里，那他在学波波摩佛，然后呢我就在旁边看，我就自己好像就学会了。就后来我爸说要订国语日报，然后慧心就抓着爸爸问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齁，让他讲给他听。结果呢我拿了国语日报自己看，因为有注音符号，我自己看就看懂了，在旁边哈哈大笑齁。然后结果慧心就很生气啊，他说为什么会郑康会看得懂，他为什么会笑。然后呢那时候就好像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大家都觉得郑康很聪明齁，所以要好好的栽培他。结果呢好，这个就送我去念一个私立小学，那叫大华小学。这个好像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还知道齁。结果呢我刚开始我很开心啊，因为姐姐妹妹都是念公立的齁，我念私立的感觉上还不错齁。就后来觉得不妙齁，为什么？因为功课非常的多，我每天回到家就开始写不完的功课，然后就看到他们念民生国小真好，功课很少啊，就一直在玩，他们为什么都可以玩我都不能玩。然后我就很讨厌写功课，我还记得我是好像常常被爸爸修理。那后来我爸爸说郑康去大华念坏了，从此就功课拿来就不想写，因为我觉得功课真的很多。举个例子你们就会知道那个真的有点过头哈。小学六年级老师要我们背自然跟社会的课文，然后默写，然后那时候自然还考什么，就是教什么恐龙白垩纪侏罗纪什么纪。我说这老师大概是开玩笑的，就第二天到学校真的老师说把书收起来，就发纸要你默课文。我觉得天哪，我就老师说我交白卷了。所以我爸说我这个去大华念坏了。好，这是一个到底有一些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决定。之后呢好，我爸说好，那我们去念介寿。就那时候介寿就开始逼得很凶。然后我的导师叫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人认得，他叫于林，他是后来大直高中的创校的校长。然后呢礼拜六礼拜天都留在学校。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来教会，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啊都留在学校。这个好像比私立的还可怕。那但是最后也是这样过来了齁。所以我国中时代是没有来到教会的。之后呢考上师大附中，差 0.5 上建中啊，考上师大附中。我还记得我一个很好的邻居齁，他就很羡慕人家考上建中，他考上中正。他有点有意思齁，就是那个建中不是都有建中的那个校刊什么的，他都会去拿来耶，然后他多羡慕建中的。然后呢还好他没有重考去考建中，那他后来也很神也很恩待他，他后来考上辅大哲学系，然后在学校里面转系就变成辅大英语系，之后又降转变成台大外文。好，这是一个我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位弟兄齁，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抉择，他没有因为很酷爱建中就跑去重考，没有， 但是神也怜悯。那我呢，我在师大附中，结果我发现我的有一天补习班发了一张传单，然后上面竟然我同学的名字，同班同学，然后呢说他前一年，我们那时候好像590几上师大附中，然后他是前一年考370几，他给多了200多分进师大附中，这到底好还是不好？我高三的时候他还是高一，我到了高三的时候他还是高一，所以这很多时候那是他的一个抉择，他补习好硬 K 真的是进了师大附中，结果真的对他有比较好吗？好，那接下来那要提到其实这个今天好蛮有意思啊，因为今天提到有些很多人都在场，就是早上第一堂的时候小华姐在场，因为她是我高中时候的辅导，然后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跟神求齁，那我希望我的考的大学是这个第一个希望是公立的，第二个希望是台北离家近也可以回到教会来服侍，那一方面希望将来有出国的机会。那结果呢那时候这个我叔叔雅各叔叔，今天刚好他儿子也在这里，好从美国回来，他就跟我爸说你可以让郑康去考国防医学院呢。那我那时候其实是考当时叫甲组，就是那种理工的，然后呢国防医学院不用考生物，他说刚好你可以去考。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很不喜欢军校，我觉得而且我国中高中基本上是很叛逆的，然后我觉得按照过去的我一定说不要，我不要去。竟然那时候就觉得愿意顺服，要去体检啊什么什么的。啊结果呢神让我大学联考没考好。那个时候其实也很特别，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通常就知道联考的时候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去陪考，尤其是我爸。结果我大学联考他竟然跑去了。他跑去以后他做了什么事？他把我臭骂一顿，为什么？因为我考试的时候很热，我穿汗衫，他说你为什么只穿汗衫，成何体统？我说大家都是穿汗衫，他说你不一样，不准又穿上衣服。结果进考场的时候有20分钟脑筋全空白，为什么你没事跑来，你其他人都没有，你就跑来，来的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骂我，还好爸现在不在场。所以我大学联考没考好，我本来是觉得报军校是报好玩的，没有想到后来回头一看，国防医学院完全符合我跟神祷告的。好，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就顺服神，我觉得那是神的带领，我就去念了。那但是老实说我心里好不好受，不巧我问了一个我的同学，跟我国中同班高中同校师大附中同学，其实我真的不应该问他，我问他你知道我现在念哪里，我说谁不知道你联考没考好去念国防医学院。哦，那我觉得那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后来知道没事不要乱问问题。那但是我到国防医学院去以后，我觉得我只有一件事，我就是问神你为什么让我念国防医学院，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是心不甘情不愿，我知道是上帝的带领，那但是就顺服。但是我后来在国防医学院才慢慢明白上帝的带领。好，所以包括后来留在生化，我觉得也是神的带领，然后神也带领我果然可以出国念书。但是出国念书之前，其实我也曾经在想，因为我们国防部的军费出去念，好，那个奖学金是有限制的，一定要4年半要念完。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国外，在美国念一个博士大概要多少年？平均6到7年，平均4年半，其实很短诶。其实包括现在在台湾很多念博士的，4年半都念不完，更何况是去美国。其实我也曾经犹豫过，那但是呢，其实我 我跟我妹是从小就很向往出国念书，因为那时候我爸订了一个报纸叫做中央日报。大家应该能了解齁，那个年代。然后呢，中央副刊里面很多那种留学生的故事齁，就觉得好羡慕哦，好希望能够出国念书。可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到底要不要去念啊？我看到我很多学长姐齁，应该学长，其实念四年半到了，时间到了，没办法念完，回来以后每一个都垂头丧气，很快的都离开了。其实我会很担心，万一我没念毕业怎么办？好，但是觉得是神的带领，就还是勇敢的走下去。那其实在我出国那一年也是我最多事情的一年，因为那一年我也结婚了。那是1995闰八月，就是民国84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那一年一月我结婚了。那但是结婚之前其实也是上帝格外的心意齁。今天慧芬也在这里也知道齁。其实我们交往的时候没多久，慧芬就跟我讲他爸爸最讨厌的人。第一个讨厌外省人，因为他是本省人。第二个他讨厌的是独子，因为他们家七个女儿，就是因为生不出儿子，生到他是第七个，所以千万不能嫁给独子。那第三个不喜欢军人。好，我三个都完全符合，三个都中奖。那但是呢，我们就把他这个交给神，因为关键的时刻要做正确的选择。结果我去他们家，然后去他们家拜访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前男友去了以后，从头到尾他爸爸没有跟他讲任何一句话，他们后来就拜拜了。然后我去呢，结果他爸爸从头就一直跟我讲话，一直聊天。他说奇怪了，怎么完完全全不一样。就最后他让他的家人知道，这个三个他爸爸最忌讳的全都中奖。他们说没有关系。好，所以对我来说这都是很关键的时刻。那我还要说一个，就是在我念到四年快半的时候，我的老师问我，其实你好像还不太能毕业，你要不要去问问看可不可以延长。然后打电话回学校问，最多延长三个月，但是必须是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好，就是例如老板重病没办法指导你，好，我老板当时很健康。或者你的老板 sabbatical 人根本不在，我老板还在。所以呢，我的主任跟我讲，你就坐在你的老板旁边跟他讲怎么写，写符合国防部的要求的你就可以延长。我还发现我不行啊，这是欺骗啊。其实那时候是一个很挣扎。第一个，我的主任跟我讲，你只要写了一个符合国防部需求的你就可以延三个月。但对我来说，那个关键的时刻我应该是讨好神，不是得罪神。我写的要求，我老板写的这一封欺骗的信反而是得罪神呢。我后来就决定，我跟我老板说我不想用欺骗的方式。那我老板真的还是一个很厉害的老板，他就自己回去默默写了一篇哦。他写的那一篇呢，就是我们刚好在实验当中有一个药品以前做出很漂亮的结果，后来怎么样都做不出来，所以他就说那个药品有问题，他就写了洋洋洒洒一篇，我就寄回去了。然后过了好一段时间，我老板跑来问，你不是要延长吗？消息怎么样？我说我也不知道，就当天就打电话回来问我们学校人事科齁。就他就说，哦，我们才接到公文，国防部来公文，你可以延长三个月。哇，感谢赞美神，因为我就靠了那个三个月顺利毕业齁，就是那个关键的三个月。所以呢，那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那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心态是无论如何不能得罪神，不能欺骗。那结果反而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怜悯我，眷顾我。好，先说了我自己的例子齁，其实都是人生就是有许许多多的选择，这些选择看起来 或许是稀松平常，却影响我们未来非常的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当中的例子。好，第一个要看的是旧约里面的扫罗。那扫罗，好，基本上大家都很熟悉他。好，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3章的11到14节。那这个前面的前提是撒母耳跟扫罗说，你要在基甲等我献祭，那之后再去跟非利士人作战。但是扫罗等半天等不到撒母耳。好，我们来读一下11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吉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吩咐你的，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好，我们可以看到前一个，好，你可以看到在前一个，哦，他说，扫罗说的很好听，哦，他说恐他怕没有祷告耶和华，他拿神当挡箭牌。好，他说我还是希望要祷告啊，这样我才能够，所以他勉强献上燔祭。他说那都是你撒母耳没有准时来，我还是希望能祷告能献祭啊。但是其实扫罗在这边有没有悔改，有没有认罪？完全没有，他不觉得他有错。好，所以这个撒母耳说他做了糊涂事，他这样做是错的，但是扫罗完全没有悔改。那第二个很关键的时刻是撒母耳要求扫罗要把亚玛利人全灭了。那但是呢，扫罗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怜惜亚玛利人王亚甲，而且还有上好的牛羊。那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15章的22到24节。好，所以这边扫罗又犯罪了。好，我们来一起来读22到24，请。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这里看到扫罗他有没有认罪？好像有，他说我有罪了，但是他是真实的认罪吗？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30节到31节两节。好，我们来一起来读，请。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我们看在30节的地方，他说他有罪了，但是他说有罪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希望撒母耳可以抬举他。换句话说，本来撒母耳要走了，他就后来撒母耳就跟着扫罗，所以他的目的，他说有罪的目的是希望撒母耳可以抬举他。他是真实的认罪吗？没有，他看重他的王位，否则这些长老跟以色列人面前他就失去王的尊贵。而且这边还有很关键的一句话，他说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神好像一直都不是他的神，都是撒母耳的神。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里 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好，可以看到在关键的时刻，扫罗一而再再而三，他没有把握住机会做正确的事情，乃至于后来他一直追杀大卫。为什么？他还是在乎他的王位。好，所以他一直在追杀大卫，目的就是要保住他自己的王位。好，我们接下来看大卫。大卫大家都知道，大卫最大的罪就是谋杀乌利亚，然后娶八十八。那先知拿单跑来跟大卫讲，他用一个隐喻的方式，用预言的方式来说，他说啊，这个城里有两个人，一个人很有钱，一个人很穷。这个很穷的他只有养了一只小羊羔，就后来有客人来的时候，这个有钱的人把这个没有钱的人的羊羔宰了招待。哇，大卫听了很生气，说这个人很糟糕，他要赔他四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七节。那拿单就说，这个人就是你，你就是这个很可恶的人。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 的家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好，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这是上帝对这个扫罗嘛，对大卫的指责，这是透过先知拿单所说的话。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大卫的回应，在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这边看到大卫有没有回应？有，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你觉得他有悔改吗？这么一句这么简单，他真的有悔改吗？其实有，为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51篇，诗篇51篇，我们看一下第十节，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二节。好，这是大卫因为拿单跟他说你这样做是得罪神，他立刻认罪悔改，他也写下诗篇51篇。我们看一下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清。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那我们再看一个他很有名的，就是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大卫有没有真实的悔改？有，从在诗篇，他而且其实从大卫他并不怕把丑事写出来，所以收在诗篇在51篇前面的那些小字，就是让大家知道先知拿单见他之后他写出来的一个忏悔的诗。好，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很好的对比。扫罗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悔改，但是大卫他是一个很真实的悔改，虽然刀剑依然还是不会离开他的家，但是因着大卫的悔改，所以他仍然保存他的性命。那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另外一位就是西西家。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 越重要的事就会反复再提。那西西家的事情记载在圣经两处，一个是历代志下，一个是在以赛亚书。所以西西家这个王很特别。好，为什么呢？那他是南国的王，南国犹大的王，北国以色列都是很烂的王，但是南国有好王有坏王，但是西西家很特别。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29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好，那个要不要缩小一点，他会看不见。好，或者拉提高一点。好，我们一起来读，请。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好，这边看到他做的事情，第一个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而且他效法大卫一切所行的。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其实都是描述他做了哪些事情，非常多。那我们再看一下31章的20、21节，31章的20跟21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好，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王，因为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当中，他是一个神看他是特别描写两次，表示他真是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他很快的遇到了困难。那第一个困难就是亚述王的攻击。好，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的32章。历代志下32章的第一节。好，这里其实很多，我想我们在这边先说一下，亚述王是一个，亚述帝国是一个很残忍的帝国，所以他们去打仗的时候，对于那些战败的其实是都是用很残忍的方法去对待。好，所以呢，所有人都很害怕亚述，所以亚述王来到这个犹大国的前面的时候，其实是西西家害不害怕？他当然害怕。所以这个从第一节到第19节都是描述他们不但来到面前叫骂，而且都用以色列人听得懂的亚兰文。好，所以他们那些都是骂给那些民众听的，让这些人民众通通都很害怕。但是因着西西家是神所他行神所喜悦的事。我们看一下20跟21节发生了非常特别的事，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20、21节，请。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含羞的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用很特别的方式，他派几个使者，只要一个就够了。上帝要派使者的时候，只要一个就够了，把整个局势完完全全的翻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好，反而是一切的那个威胁全部消解除。那另外呢，就是西西家后来病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38章，我们看一下第3节。好，那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38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好，所以他又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祷告。那结果呢，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好，我们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读哈。我们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好，那所以呢，后来结果就日晷向前移动10度。好，这个最近刚好静婷有在传一个哈，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哈，就是神让那个日头又往前，好，因为日头都应该往后的，反而移动10度，哦，等于是40分钟。好，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西西家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啊就出手来保护。好，这是旧约的例子。那新约呢，我要提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彼得哈，那我们先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那约翰福音六章的时候，那因为门徒跟着耶稣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好，这个时候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我们看一下第六章53节。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已经大家都知道，耶稣说我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好，但是当时的人听不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53节到56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这是耶稣讲论的这一段话，让这个很多人觉得很难懂，所以我们看一下60节。好，60节到63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结果好，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很多人觉得听不懂，而且觉得很可怕，好，甚难，觉得怎么可能吃耶稣的肉，好，怎么可能喝耶稣的血。那个结果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看一下66节。耶稣好，这个时候面对他的12个门徒，我们来看一下66到6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好，前面这一节哈，我觉得非常，很多人都会放在心里哈。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大家可以想象吗？我相信彼得是代表12个门徒，但是彼得自己是对耶稣有特别的认识。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当时宗教的领袖有祭司长，有文士，有法利赛人，他们在那时候看耶稣是怎么看的？彼得看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但是那当时的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其实全都拒绝耶稣，他们看耶稣是用挑毛病的方式。他说，哦，耶稣你在安息日吃东西，你在安息日做了这些事，做了那些事。但是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彼得说了这么重要的一句话，其实不止哈，那这个大家所知道的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那个耶稣在这个海边帮他们准备早餐，那但是耶稣特别问过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好，那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彼得怎么回答？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三次的时候他有忧愁，但是他还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最后彼得是为耶稣道钉十字架的。好，所以呢，在关键的时刻做了一些正确的选择，非常的重要。那新约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保罗，我想大家也熟悉，在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他正准备逼迫基督徒到了大马色的路上，这个神的光四面照耀他，所以那这边我们看一下，这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说的，就是十九二十两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拿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其实很特别的是，保罗其实是一个大头脑的人，因为他在加马列的门下是一个圣经非常熟的人。好，所以但是他从一个很大的改变，原本他的信仰是动头脑的，但是自从他遇见神之后，他完完全全的改变。所以他说他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上帝向他显现，他就顺服神。从当时开始，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他就完完全全改变，变成传福音的啊，他成为一个把福音传到外邦的关键人物哈。所以，好，这是一个有许许多多关键的时刻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可是，好，各位，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许许多多很关键的时刻。那当然，好，每一个人搞不好觉得他的关键时刻都不一样。有些人觉得他关键时刻很多，他要常常寻求神；有些人说不定就觉得只有两个，一个是结婚，一个是工作，需要寻求神。那但是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当你越亲近神，你越知道有好多事情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有好多时候都是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那要怎么做呢？我在这边有几点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就是要听见神的声音。有没有人说很难？好，我想大部分人都说很难，要听见神的声音很难。你不会说这个常常上帝在你耳边跟你讲，你今天出门的时候要向左转向右转，会吗？不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 R2 的课程里面有提到，基本上我们心里面有三种放映机。那有一种是来自于恶者的，那来自于恶者的好不好分辨？其实还蛮容易分辨的。那我顺便说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国防医学院的学生有一位，最近他是考医师执照第一阶段，他考第二次结果还是没过，还是没过的情况之下，他就很沮丧。那我后来找他来我办公室，他就说刚开始他没过的时候觉得还好，可是后来他觉得他对不起大家，这么多人为他祷告，他觉得他好像不敢在大家的面前出现，他觉得很丢脸，很对不起大家。像这个我就跟他讲，这个绝对不是来自于神的，这绝对是来自于恶者的，因为恶者来是偷窃杀害毁坏，他叫让你的自我形象贬低。然后我说这个第一个不是来自于神，第二个弟兄姐妹都不会这样想，那所以你要把这样的意念完全的排除掉，因为那是恶者偷偷在你心里中放下的，就是要 否定你，好，任何的那种让人下沉的，让那种让人贬低自己的，都不是来自于神，因为神看我们为宝贵，我们每一位都是上帝的杰作，好，所以是可以区分的。那还有一种放映机是自己，好，你有很多的自我的私欲，例如有些人，好，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很喜欢吃巧克力，我认识我们团契有些人一看到巧克力会发疯的，哇，巧克力但是呢，这种呢碰到有自己特别的喜欢的，那这种时候很多时候你耳朵就会听到一些自己的声音，我想要怎样，我想要怎样，我想要吃巧克力，诸如此类的，那像这种放映机绝对不是来自于神，是来自于自己。那来自于神的通常你自己会知道会带来平安，会带来喜乐。那通常呢要听见神的声音，神的声音通常很大吗？就是像打雷一样，嘣，上帝就对我说话了。大部分不是，上帝的声音，圣灵的声音通常是微小的。所以呢，假如是微小的，那你必须常常听，你偶尔听听看大概听不到，一定要常常听，而且需要更多的默契。所以为什么好像最近是 NBA 在打季后赛，这个大家假如有在注意的，就是哇，这个最近这个骑士队好厉害，但是他们只靠一个人行吗？那个 LeBron James 他很厉害，但是他需要还是需要队友，否则没有人传球给他也不行。所以打球的需要默契，我们跟圣灵之间也要有默契，但是默契是需要培养的，没有说要有默契就有默契，是不可能的。然后呢，我们需要跟神有更多心与心的连结。好，好，所以呢，这个要听神的声音，但是有的时候，上帝也会透过属灵的遮盖。好，这个属灵的遮盖是谁？包括教会的牧者，包括小组长，他会透过这些人来向你说话。那有的时候，可能在想不到的时候，这个小组长对着你说了一句话，其实就是你最需要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3:17，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后面希伯来书在后面，好，13:17。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边提到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就包括我们的牧师，包括小组长。那这边提到，那很多时候上帝会透过这些人来引导我们，那我们要顺服。好，所以上帝会透过这样的一些人，好，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遮盖。那所以好，那当然除了这种的还有，好，其实在家里面父母也是我们的遮盖。好，所以上帝也透过父母来带领孩子，透过父母来成为孩子们的帮助。诶，那会不会有哪些事情是不需要祷告？有没有？你说，哎，这样讲了很多，有没有？其实有，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哈，那个范大林长老有在我们当中，他很适合布道会，有没有？他说，若是有人布道会邀请他，他只要有空，他不用祷告，他一定就说好。懂意思吗？因为传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所以任何有传福音的机会，他是说我从来就不需要祷告，只要能传福音他就把握机会。那也有一些事情，假如明明是得罪神的，要不要祷告？不用，就不要做。就像我刚刚说的，那假如会欺骗你，要不要祷告？我要祷告看看要不要写一个欺骗的信。要祷告吗？不用祷告就不要了。所以有些事情是 不需要祷告的，是直觉就反应的。好，然后呢，要寻求神，我觉得，要明白，好，很重要的事情是，尽量要把时间拉长，不要看短时间的，要看长时间的。那举例，那个像我们小朋友小时候，我印象很深哈，慧芬跟我讲，她的姐姐的孩子都去念双语的幼稚园，哦，还有念全英文的幼稚园。那后来，我那时候在想，好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哈。后来想想，那只不过是幼稚园的短暂的时间，要时间一拉长，那个好像也还好，没有那么重要哈。所以，当你时间一拉长的时候，看很多事情的想法就会不一样。那到底有没有举例哈，为了一个小小的一件事，常常孩子跟父母会闹得比较不愉快，但有可能把时间一拉长，那个小的事情就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就是把时间拉长，但时间拉长拉到一个地步，假如是永恒，什么事情在永恒当中会被纪念，那才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有很多人会为了地位，好，很多人希望爬到高位，有些人希望为了赚钱，好，争得你死我活。那像我们军中常常有黑函啊，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那最近呢，又有一个人被告，好，他可能他的教授的职位会被撤掉。那个谁会告？一定是他周围的人都很了解。那刚好有一个可能一个把柄出来就告了。那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对他来说可能还蛮久的，因为他的教授的职位就被撤掉了。但是在永恒当中，教授职位没有其实也没关系。啊，但是这样讲有点像风凉话，因为不是当事人。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时间拉得够久，你就知道什么事情在永恒当中被纪念才是重要的。好，那我们说了很多，就是在关键的时刻要做正确的决定。那透过好神，透过我们的遮盖啊，也透过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最最关键的是什么？最最关键的是当你知道神的心意，愿意顺服。好，所以你说寻求了很久，上帝跟你说该怎么做，你想想，不对啊。举例好，就是以当时为了我要延长三个月，我想到一些人没有拿到学位回去又悲悲惨惨的，那怎么办？只要不顺服还是欺骗了。所以呢，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经历神的恩典。当你顺服下来的时候，甚常常很多人说顺服就蒙福，对，好，顺服就蒙福。求神帮助我们在正确的时候要做正确的决定，让我们也能够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教导。好，那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哈，我们每一天有可能都在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关键时刻，求神帮助我们就是能够做出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正确的决定。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你给我们了许许多多做选择的机会。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以至于我们做的任何的决定，主啊，是不但是讨你的喜悦，主，我们也看到或许在我们做这个关键的时的决定的时候，反而是蒙福的关键。主，因着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走你的道路，主，我们就要看见，主啊，很多的神迹奇事就要在我们的当中发生。主，我们就要来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爱我们的主。谢谢耶稣，我们就要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